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中讯呢休假终于回来了哈，所以呢，今天上节目跟我们的听众朋友呢在空中相见了。哎，中讯，你好。
首先呢，感谢在这段期间代班的人，同时呢，我也意识到，其实全世界都意识到，在我休假期间呢，各种各样的事情啊发生了非常的多，而且比较多的情况下都不是什么好的消息。其中比较大的就是关于 Charlie Kirk 被刺杀这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呢，当然就瞬间就把这个叫 Charlie Kirk 的这个人呢推上了国际的舞台。也就是说，在某种意义上讲，他和之前的一个黑人叫做弗洛伊德，对吧？和他的情况呢多多少少有一点相似，在不同的程度上的相似，也就是他们的死大于他们的生啊。也就是弗洛伊德自然不用说啊，他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一个小混子啊，然后最后呢死在警察的膝盖之下。但是呢 ，Charlie Kirk 的名声远远大于弗洛伊德，但是他也没有大到是一个家喻户晓的人物。不管是美国国内还是在海外，其实还是很多人不知道他是谁。可是现在全世界都知道他是谁了，对不对？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呢，他们就造成的影响，就是他们死后造成的影响大于他们生前。而昨天呢，在亚利桑那的一个体育馆里面，他实际上是美国的NFL 就是橄榄球的体育馆，亚利桑那的红雀队的体育馆呢，给他举行了一个几乎像是国葬一样的葬礼。这个事情呢，值得我们再说一下。我知道，在我休假期间，今日话题也谈过很多，对不对？对这个情况的介绍，查理·克是刺杀的凶手是都有很多的解释，但是这个里面还是有很多对于这个事件的思考，以及接下来这个事件，你以为这个葬礼开完就完了吗？它还会有很大的影响。
没错，昨天这个葬礼呢，应该说是非常隆重的啊。首先是出席的人物规格之高啊，这个就是刚才中讯说的是个国葬了哈，总统、副总统，然后内阁成员里边的非常重要的人物都去了哈，国务卿 Marco Rubio， 然后这个国防部长 Hexas 啊，这个小罗伯特卫生部长啊，什么联邦调查局的局长之类的都去了啊，包括众院的议长，还有德州的这个联邦参议员 Ted Cruz 什么的都去了，所以规格高啊。另外呢，就是说参加的人数也非常的多啊，现在据报道说是差不多有10万人，因为他是不要门票的，先到先得，所以有很多人啊提前6个小时半夜就去排队去了哈，一个体育场还不够啊，在旁边呢又租了另外一个场馆，所以加在一起呢差不多是10万人左右吧。那么这个从这个来宾的这种讲话当中呢，你看得出来，就是说这个追思仪式的主题恐怕还是宗教信仰啊，他们有不少还请了不少的这个宗教人士出席嘛，所以这个是以信仰为主题来缅怀Charlie Kirk 的哈，因为他本人也是一个虔诚的福音派的这个基督徒。那么首先是副总统的 J.D. Vance， 他是说这个Kirk 的一切行为都是源自于他的宗教信仰啊，然后包括总统川普还有副总统 J.D. Vance 还有其他的一些发言人都称这个 Charlie Kirk 是叫做烈士啊，而且呢坚信说他的这个保守派的青年运动啊，在他死后恐怕还会更加蓬勃的发展，而且呢他们发誓说要粉碎这个科尔克保守主义运动的敌人。所以你看这个基调呢，基本上在追思仪式上呢就已经定下来了。
对，我现在手里呢拿了一本书啊，当然大家可以看到图片啊，这个书呢作者叫 Steven Parisian， 很大的一本书又很重啊，他的名字叫 Assassinated， 翻译成中文叫做刺杀成功，他的副标题呢叫做震撼世界的刺杀事件，从凯撒到 Kennedy，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列举了一些在人类历史上，尤其是比较近代啊，当然凯撒不是近代了，但是比较多的是近代，而且他这个书里面是图文并茂，包括有一些被刺杀的人死了以后躺在棺材里的那些照片都附上了，就是他主要的就是讲这些刺杀对历史的影响，有的呢是 很深远的，有的是改变历史的这影响。那为什么把这本书现在提出来跟 Charlie Kirk 放在一起呢？原因就是说，刚才讲的一个人他被杀了以后，他的影响大于他生前。你刚才说到的烈士就是这个例子。其实烈士这个字是宗教词汇啊，它是一个带有强烈的宗教感的，就是我的死变成了烈士，它推动了我想生前推动的一个事业或者是一个运动。那么根据这个 Stephen Paris Yan 写的这本书呢，我们可以看到他从凯撒的被杀害，这个杀害都是刺杀啊，到法国大革命的马拉，到美国的林肯，到美国的加菲尔总统，到美国的麦金利总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费迪南大公，到俄罗斯的原来苏联红军的总司令托洛斯基，以及到了甘地。这个甘地还是两个甘地啊，一个是圣雄甘地，一个是 Indira Gandhi 啊，印度的女总理。然后到两个 Kennedy 啊，对不对 ？Kennedy 一个是总统，一个是参议员。然后马丁路德金，然后呢还有旧金山的 Harvey Milk 啊，就是同性恋运动的一个领导者。埃及总统 Sadat， 菲律宾的阿基诺啊，等等等等啊，这些呢，我们必须得承认，他有一些是把整个的历史都改变的刺杀。我们试想一下，如果希特勒被刺杀的话，是不是历史会改变了，对不对？希特勒在他很年轻的时候，根本就没有当总理的时候就把他给杀了的话，人类历史当然就发生了改变。所以就是刺杀这件事情呢是不容忽视的，有的时候就是，也就是说在某些时候它真的是有效的，一个是阻止某些运动发生，一个是促进某些运动的发生。而这个 Kirk 呢是一个难以替代的人，原因就是说，你不管是什么样的一个立场，这个 Kirk 他是一个非常独特的人。尽管他太太 Erica 昨天已经做了他的美国转折点的这个组织的 CEO， 但是就 Kirk 生前所做的那些事情啊，他的辩论的才能以及他对这个事情推动，在目前为止尚没有看到一个接替者。也就是他的太太可能只能是经营他这个可能是上千万美元的这个机构，但是让他太太拿这个麦克风去跟下面的人辩论，那这个可能是做不到的啊。也就是说 Charlie Kirk 呢是一个比较难以取代的人。但是比较令人注意的是，昨天在葬礼上呢，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 Erica 他还是说了这句话啊，他说那一个把我先生杀害的年轻人我原谅他啊，这个呢是基督徒的一个区分于非基督徒的很大的一个分水岭。而昨天川普在讲话的时候呢，提到了一个我觉得让人有点哑然失笑哈，不知道该如何反应。因为当川普听到了 Kirk 的妻子 Erica 说他原谅这个杀人犯的时候啊，他上去讲，他说哎呀很遗憾啊， Kirk 这个人呢他生前是希望大家都好，但是这一点呢我跟他有点不太一样，我痛恨我的敌人，我不希望他们好，对不起 Erica， 对不起，这一点我不能同意你的说法，就是我不能原谅我的敌人，不光是不能原谅我的敌人，还要痛打落水狗，要把他们这个穷追猛打。实际上从他第二任做总统以后，看到他的一系列的行为，包括他发总统发的行政令，就可以看出来他在这方面是毫不手软的，知道吗？所以在这个这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人和人之间的区别也就非常凸显了。
对，那么这个《华盛顿邮报》吧有一篇文章啊，这个文章呢是一位就是专栏作者杨嘉令啊，
对，《纽约时报》的一个，对，
啊对啊，他所写的啊，是《纽约时报》是吧？
对对，
对，《纽约时报》对。他所写的啊这篇文章呢，觉得我们觉得挺有意思，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因为他呢就根据这个 Charlie Kirk 被刺杀这件事情呢，他主要是来写说是在美国的历史上啊，分不同的阶段，在1850年左右是一个阶段，在1960年左右又是一个阶段，那么现在到了新世纪啊，到了21世纪之后呢， 出现了另外一个阶段，在这几个阶段呢都分别出现了叫做政治暴力啊。这个在1850年时代，当时是因为美国这个蓄奴和反对要解放黑奴的这个在意识形态方面形成的激烈的冲突，最后还导致了美国内战嘛，南北战争啊。所以呢在那段时间呢接连有三个，就是刚才钟迅所说的三个美国总统被刺杀啊，就是在那段期间。然后后来呢在1960年代的时候呢，那个是因为种族隔离，因为这个黑人跟白人之间的不平等，所以呢也造成了争取民权运动啊，大规模的争取民权运动。那个时候呢也是一个政治动荡的时期，也造成了这个政治暴力非常的频繁啊，包括刚才说的两位甘乃迪，一位总统还和他的弟弟被刺杀，然后还有这个民权领袖马丁鲁德金博士等等啊。所以呢这是另外一个时期，然后就到了现在了。他主要是分析现在的这个暗杀、刺杀和政治暴力和以前的有什么不同。其实他讲的我们感觉到还是挺有道理的，因为他这里头呢就分析了，一个是在过去呢都是有一个运动，都是有一个诉求，都是联合了很多的人在争取一个目标所进行的。可是现在的这个杀手啊，他基本上是叫做孤狼行动，他基本上是一个人对另外一个人的仇恨，或者是对另外一个的人的这个意识形态的不满，于是他就拿起枪来去把另外一个人给这个杀掉了。这个有点像现在越来越多的层出不穷的这个校园枪击啊，他们没有什么太多的理念，他们很多人都是打游戏，靠着打游戏一直从出生到现在，但是他们的政治倾向，他们的性格出现了偏差，最后呢就变成了这个杀手。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今日话题的节目。这段时间跟他讲的呢 Charlie Kirk 是在昨天为他举行了这个盛大的葬礼哈。那么这个事情呢实际上就引发了人们对政治暴力的一种思考哈，认为说这个情况出现呢其实并非孤立啊，就是说不是唯一的一个案子，因为在最近这一段时间以来啊，政治暴力显然是明显的增加了。比如说去年夏天的时候，这个川普总统当时还在竞选总统呢，他在宾州那个 Butler 不是也差点被这个暗杀嘛，有一个20来岁的男子枪手对他开枪，幸好偏了一点点，只是打中了耳朵，否则的话情况也是不堪设想哈。那么这个20岁年轻人至今还是个谜啊，他的个人特征呢现在分析基本上就像是一个最终自杀的这么一个校园的枪手。然后这个明尼苏达州的民主党的议员Melissa Hortman 啊和他的先生也是被枪杀了哈，被暗杀了。那么这枪手呢是一个57岁的一个男子哈，然后他是一个大家庭5个孩子的父亲，也是一个坚定的保守派啊，但是他也没有解释他自己的这个行为的动机到底是什么。前段时间那个联合健保集团的那个高管 Brian Thompson 也是被一个26岁的一个年轻的男子给杀害了。所以这次这个杀人的凶手呢，当然现在还没有完全的，他虽然被捕了哈，但是他基本上不和这个警方配合，所以他还没有完全说出来他的作案的动机。但是从目前的状况来看，他显然是就是对 Charlie Kirk 的一些政治观点是深感不满的，因为他在有一些社群的平台上或者是给他的室友写的短信当中就曾经表达过，他说我受够了他的仇恨言论，而且呢他说有一些仇恨是没有办法通过沟通来消除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人们就猜测了说哦，如果无法沟通来消除，那他就采取暴力的行动要把对方从肉体上消除啊。
对，刚才说到的校园枪击也好，或者是大规模的杀人事件也好呢，这个比喻啊和之前的说不管是内战也好还是民权运动也好，那样的为了一个事业为了一个运动而进行政治暴力的情况对比呢，确实看出来一些区别。但是我们还必须得承认，就是这些孤狼的行动的这些人呢， 他也不完全是像校园枪击或者大规模杀人犯的那些精神病患者完全懂疼，因为那些精神病患者是滥杀无辜啊，他拿着枪是乱打，打的都是不认识的人。可是这一些从去 Nancy Pelosi 家拿锤子去砸他老公去，对不对？到后来的对于议员的刺杀，对于联合健保公司总裁的刺杀，以及这一次对 Kirk 的刺杀，他的信息是政治的，这一点是不容否认的。他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然后哪根筋搭错了以后去滥杀。你像 Kirk 这个，他就打了一枪，他就走了。
对，
他不是说我今天我能多杀一个就杀一个，他的目的很明确。第一，第二，不管是杀联合健保公司的那个人，就是 Mangione， 还是这一个 Taylor Robinson， 他们的信息都刻在了子弹上啊。他的那个信息刻在那个弹壳上都有啊，所以他们的目的呢是很清，所以从这一点来讲呢，他们和那些精神病患者去滥杀无辜的人还是有一点不一样的啊。但这一点呢，反而是表明了，就是当今呢，在互联网上的一些所谓黑暗的角落里面的那一些人，他们在传递的这种信息呢，最终会导致某种刺杀的行动。而且这种行动呢，它的背后有强烈的理念的支撑，它的支撑是一种为自己的行为而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的，甚至是找到一个某种逻辑的推理。你比如说，就拿去刺杀 Brian Thompson 这个联合健保公司总裁的那个 Mangione 来说，他在一个平台上叫做 Goodreads， 这是一个就是大家读完书以后分享读书心得的这样一个平台，他上面留了很多的言，其中之一他就引用了印度哲学家基督 Krishnamurti 的一段话。这个印度哲学家他说了一句话，他说是能适应一个病态社会并不是健康的标志。你看啊，他这个理念就是说，我对整个社会不满，这个社会是病态的，我不想适应它，因为我适应它不意味着我是一个健康的人。他带着这样的理念去杀人。你看这个Taylor Robinson 他去杀 Kirk，他除了把子弹上面刻字以外，就是说法西斯分子接着，对不对？我这个子弹就是为了你。首先他认为这个 Kirk 是个法西斯，然后他认为他在传播仇恨，然后在这个意义上说呢，其实他配合不配合警方意义已经也不是那么大了。因为首先杀人的是他，这个应该是没有任何的怀疑的。再一个就是他生前讲的一些话，他留下的一些言论，基本上也可以看出来他的这个政治倾向。那么去打 Trump 的那个人呢，他被打死了，对吧？所以我们不知道这个人的政治理念是什么。但是还有一点比较有意思的就是，去打 Trump 那一个人和现在去打 Kirk 这个人呢，他们的本身的政治行为并不是特别凸显。你比如说打 Trump 那个人，他是一个年轻的共和党人，然后这一位 Taylor 呢，他连投票都没投过，他登记的是一个 无党派人士，可是啊，他们的个人理念如此之强烈，以至于他们认为我必须得消灭某个人才能实现我的某种理念，或者是让某种理念得以推行，或者是阻止某种理念的发生啊。这个就是跟你之前说的内战也好和民权运动也好，在这儿就产生区别了。
对。那么如果说这个从美国的政治暴力的事件这种记录当中，你可以找到一些线索的话呢，还是这个你可以得到一丝安慰的啊。这就是说，美国的暴力的这个政治暴力这个浪潮啊，最终都会平息下来。因为这个政治格局重新洗牌也好，形成新的政治势力也好，以及这个解决了某一些激烈的矛盾冲突也好啊，它都会最终呢让这个暴力浪潮呢平息下来。你比如说在二战之前的时候，二战那个时候，美国的工会啊时不时的就举行抗议啊，然后罢工，然后呢这个罗斯福总统推行了，一是跟工会的谈判啊，谈这个工资的问题，第二呢就是八小时工作制，这样一来的话，劳工运动逐渐的就趋于平稳了。那么1960年代的时候，民权法案通过以后，逐渐的对这个黑人的这个种族隔离结束，然后 这个暴力，黑人的暴力抵抗运动呢，也终于逐渐的消失了。所以呢，就是说，逐渐的解决了某一些激烈的社会的矛盾之后呢，它会出现就是平缓下来啊，这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希望吧，至少是。不过呢，从目前比如说2023年哈佛大学的一项研究表明说，现在这个年轻人呢，他们一是感到孤独，第二是感到叫做缺乏人生的意义，也就是说他们对整个的社会以及目前的这个生活啊感觉到厌烦和悲观啊，就是他们有的人甚至感到绝望。因为在这个研究当中呢，他是说18岁到25岁的年轻人当中，三分之一的人感到孤独，超过一半的人表示缺乏人生的意义或者是目标感。那么许多人对政治体制感到失望啊，他们认为说这个体制无法解决他们最基本的需求啊，根本不在乎他们的需求是什么了。而今年春天进行的一项民调呢，是调查说只有 19% 的美国的年轻人认为联邦政府大多数时候或者是基本上都是做出正确的事情。那也就是说有将近 80% 的人认为政府大多的时候没有做出正确的事情啊。
这个情况呢，其实很多人没有太了解的，就是认为说美国的社会现在越来越分裂，对吧？实际上呢，如果你拉开美国的总统或者民主党、共和党之间的在选举上面的差别的话，你就会发现，其实在过去的10次美国总统竞选当中，10次，一次4年。乘以10不就是40年吗？在过去的10次美国总统竞选当中，说获胜的那一方比对方多出10个百分点的没有，都是少于10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实际上双方的差距是非常小的，这个有点不妙啊。为什么呢？因为如果这个差距是比较大的话，那么至少你可以知道，因为他这个选举就是把老百姓分成一半一半嘛，那一半投这个一半投那个，那就说明民众很少对一个人他的对国家治理的理念是同意的，他们这个比分差的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讲，就是其实国家的民众在理念上的分裂已经有相当大的一段时间了啊，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再有一个呢，就是所谓的这个政治暴力啊，它反映在刚才你说不管年轻人也好或者是年龄在，它反映在老百姓对这个国家的政府的看法。那么如果你刚才说的一个是两党之间的差异在这个方面在竞选的当中是这么的焦灼，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老百姓之间对政治的不满和对这个社会的不满，这个其实它实际上造成的对整个社会的未来的发展的影响是大于某一次政治暗杀的。因为我们会问自己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每一个总统的当选都是一个几乎不怎么受欢迎的总统的话，对不对？那么这个国家将走向何方呢？知道吗？你看之前从种族隔离也好哈，通过这个各种暴力的行为来去改变，顺便说到暴力，我突然想到曼德拉，知道吗？曼德拉是干什么的？曼德拉去拿着炸弹去炸了。曼德拉在某种意义上说也是一个恐怖分子啊，所以被判了29年监狱。那个时候他们认为我必须得采取这个暴力。其实在黑奴解放了以后，美国的以黑手党不是以三 K 党为首的这种白人组织，他们不断的推行叫做所谓那个叫什么平等但隔离，对不对？推动这种 Jim Crow 这种法律也是这样，最后就刺激了黑人，就是当大量的白人加入到民权运动当中，支持给黑人更多的权利的时候，黑人反而认为不够啊，因为他们认为对于那些三 K 党来说，对于那些推动种族隔离的人来说，他们只认识一种行为，他们只听懂一种话，就是暴力。那这样的话，我就用暴力来。其实那个时候，在美国啊，在那个60年代、70年代的时候，从有这么说吧，就是从1971年到1972年，有18个月的时间里面，在美国拿着炸弹去炸的这样的事件有多少？2500件，就等于什么呢？至少一天5次爆炸。那你可能会说，哎呦，那这么多爆炸死多少人？ 哎，没有，它这种爆炸都是炸了一些建筑啊什么的，死人的情况反而不是那么多。但是它至少去告诉你，有一些人认为我必须得炸了你，我必须得用实际的暴力的行动来唤起你对我的这个事业的理解。但实际上呢，我们也都知道一个非常简单的真理，就是仇恨只能滋生仇恨，暴力只能引发更大的暴力。你说那怎么办呢？对不对？
确实是哈，所以呢，这个问题呢，可能还是有待于政客，有待于这个社会学家，有待于这个各方面的这个专业人士，他们来逐渐的来解决哈，改变政策也好，然后提升国家的团结，减少分裂也好啊，反正至少要采取一些措施吧。如果否则的话呢，这个年轻人他对社会的不满，对这个自己人生的意义啊，就存在这个存在更多的质疑的话呢，这个肯定是对社会的安定是没有起到好的作用的。
我一直认为，就是有成熟的选民，就会有比较成熟的政客，或者是比较稳定的政府。也就是说，成熟的选民，我的定义就是说，你必须得花一些时间去做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叫做思考啊，你不能说跟着某一个人的讲的话跟着他走，你必须得有一定的独立的判断的能力。而这个独立的判断能力从何而来，它就要从你对一个事件你要花时间去研究它，你要去做某种基本的阅读，否则的话你也只能跟着别人走了。